一系就系正读嘅时候，今日我哋有曾翠文传道为我哋分享信息，佢嘅讲题系求主给我们认清你的教诲，请曾传道。
好，大家有睇圣经，无论多少都好啦，有睇噶嘛，系咪？咁咧，圣经当中咧，我哋都知道犹太人一直都等紧嚟拯救佢哋嗰位尼赛亚。呢位尼赛亚系点嘅咧？喺佢哋心目中系满有权柄，能够咧可以帮佢哋击杀啲仇敌，以致佢哋可以安享日子。弟兄姊妹，唔知你嘅信仰，基督嘅信仰，会唔会系近似犹太人嗰个嘅渴求咧？冇错，耶稣正正系带住嗰个权柄嚟教训人，行神迹，自然吸引咗好多嘅人嚟跟随佢，推举佢为作王。不过耶稣嚟世界嘅目的唔系满足人嘅意思，而是要受苦担当人的罪，大家都知道。所以当耶稣被吹捧的时候，他选择了退到山上面祷告，拒绝了人的期望。其实门徒和众人都是一样寄望在耶稣身上。当他们听到刚才第二十一节耶稣说他将要受苦被杀，众人的梦仿佛就好像破碎了。你试想想，你跟了一位老师或者师傅三年，他说他要受苦和被杀，你听到之后心一定有不安，甚至可能你跟他说 touch wood， 大家来试再讲过。耶稣正正因为彼得嘅 touch wood 嘅想法，就指责佢，称佢为撒旦，意思系你敌挡上帝啊！彼得错咗系咩啊？佢体贴咗人嘅意思，冇体贴上帝嘅意思，只系睇到眼前一班嘅民族佢嘅安危，冇体察到神对人类救赎嗰个计划。究竟受苦嘅救主系咩一回事呢？点可以接受要受苦又有拯救嘅呢？嗱，好似一啲信众啦，佢去啲庙拜神，佢都会去一啲比较规模大啲，唔会走去一啲咧凹凹凸凸嗰啲，因为有权势有能力就可以照住自己啊嘛。啊，弟兄姊妹，你又再想想，有很多人为什么对耶稣没什么兴趣呢？他一听到这位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面还要受苦的，你还跟不跟他呢？这个想法不知道是不是你以前想过的呢？又或者当你跟人分享这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时候，你除了感到啲人唔接受而可惜，你自己有冇感觉到十字架呢个救恩嗰份嘅奇妙啊？佢本系羞辱，但系带来荣耀；系死亡，却系带来生命；咒诅却带来祝福。今日咧，我嘅讲题系求主给我们认清你的教诲，盼望你们每一个都能够以一个祷告的心，求主透过今天的信息给你和你的弟兄姊妹，能够认清耶稣基督和他的教导，以致我们可以认真地去回应上帝。我们一起祈祷。施恩的主，从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属你，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靠自己去面对人生和信仰，口中 話相信你，只是求可能這個福氣。他是沒有認真去尋求你，跟從你。主啊，求你潔淨我們，賜我們受教的心和聆聽的耳朵，謙卑等候你的差遣，被你更新改變，成為你忠心的跟隨者。我們誠心獻上感恩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十三節的經文開始那裡講到，耶穌到了該撒利亞腓立比。在這個境裡面，境內裡面，他做了一些事跟一班的門徒。該撒利亞腓立比在哪裡呢？就是在這個加利利湖藍色的位置，這個位置的北部，也就是黑門山的山腳，最頂頂黃色的位置。這個的名字源於公元二十年，公元前二十年，希律從該撒奧古士都取得這個城市，就在這個城市裡面興建了一些廟宇來供奉該撒。當希律死了之後，他的兒子希律腓立比就接管了這個城，因此這個城就叫做該撒利亞腓立比了。這個城市有很多外邦人建立了很多的廟宇，並且推行這個君王崇拜的地方來的。好感恩，上年我有機會踏足聖地，親身體會到耶穌曾經行過的地方，更具體去感受聖經的記載，亦都有很多的信仰的反思。耶穌帶這班的門徒來到這個異教的一個地方，這裡的地方有很多的信眾拜不同的諸神。耶穌就在這裡跟門徒說話，他說人說我人子是誰？這裡指到的人是哪一人呢？就是眼前這班的異教徒和加利利耶路撒冷猶大區的一班的猶太人，還有一班跟隨耶穌的門徒。而在路加福音九章十八節更加記載，描述到耶穌是經過禱告之後問門徒這個第一個問題。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就是為要造就這班的門徒對所跟從的主有一個明確的認識，作為他們信仰的基礎，並且不要再受外界的見解動搖自己的信仰。怎知耶穌查問了之後，有不同的見解已經傳到去門徒的耳中。耶穌關心的是門徒聽了之後，究竟他的信仰是怎樣樣的。班門徒的信仰好像猶豫不定，就好像第七節有提到耶穌教他們要防備法利賽人的教，不過班門徒就以為耶穌怪責他們沒有帶餅，還在二十二節彼得勸耶穌你不要上十字架啦。我們全部看到這班門徒對主的認識是很膚淺的，所以耶穌刻意這樣去問，是想使到這班的門徒知道有清楚的信仰的對象。弟兄姊妹，耶穌關心門徒的信仰，你又清不清楚和關心你的信仰的對象耶穌是誰呢？他們說，這班人又是什麼人呢？這班人原來是一班很迷信的人，他們認為耶穌是死裡復活的施洗約翰。就在馬太福音十四章一至二節這裡這樣說，那時分封的王希律聽見耶穌的名聲，就對神僕說， 這是施洗的約翰從死裡復活，所以這些異能從他裡面發出來。跟住又有人講係以利亞喎，原來在馬拉基書有四章五節又講，因為看啊，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又有人說是耶利米或是先知裡的一個。咁呢度又講邊個啊？好明顯就係提到耶利米啦。耶利米當時係同一班嘅子民，神嘅子民。是全港審判的事，同時又跟當時聖殿裡面的領袖對抗的。耶穌正正就是要去耶路撒冷表達那份同樣的悲哀。這班的人的回應，他們有共通點，有共通的假設，就是他們認為先知各有不同的長處，好像有能力，有勇氣，有謙卑，又有信心的禱告。正正基督就有了這些所有的特長。只是當時的人對基督的認識不是很完全，所以用了自己的見解，這位就是先知的那些特長，就跟基督去比較，以為基督就是先知中最好的那個。其實我們知道耶穌是無可比美的。接著十五節，他說耶穌就說了，你們說我是誰啊？耶穌問門徒這個第二個問題，這個拷問的問題是問他的身份，對他的身份的認識。十六節，西門彼得就說了，你是基督咯，是永生神的兒子。這個認信就好像我們在洗禮的時候，你在神和人的面前去認信基督就是你的救主，你的生命的主。耶穌聽到西門的回答，他稱讚他，他稱讚他能夠認出他就是尼賽亞，並且呢跟西門說，哇，你有福啊。西門能夠意識到主這個真實的身份，知道耶穌所做的是什麼回事，不是因為他的智慧高過人，而是他有神給了他一個特別的啟示。弟兄姊妹，你有沒有，你有記下門徒曾經見過耶穌在水面上行走？這件事我想大家 都很熟悉。門徒就在這裡認耶穌就是上帝的兒子，現在門徒就首次認出耶穌就是尼賽亞了，是以色列盼望等候那位尼賽亞，能夠叫以色列人從敵人當中得自由那位。作為跟從主的真正門徒，是必須對主有明確的信仰，不能夠你聽下這裡又聽下這裡，聽這裡聽這裡，人雲亦雲。主耶穌要我們作祂的門徒，是要清楚讓我們認定這個信仰。同樣很多人信耶穌是一個偉人，其實我們的信和祂的信是很不同的，你要知道。所以要認識耶穌就是要透過學習聖經。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盤石上。教會，我們知道教會就是神在世界當中招選召一班的人，是屬基督的，是不屬任何的人和組織，但是跨地域，是普世性。所以信徒需要重視在基督裡面的生命的關係，多於其他的人和事。陰間的權勢，陰間的權勢是不能勝過他。這裡陰間 这里的阴间是指到死亡，权柄在古在字面解呢就是叫门，这里呢个他呢是指到磐石，即是基督。耶稣给了经历了改变的西门给了一个名字，就叫做彼得，意思是磐石。还告诉他，耶稣将要在这个磐石上面建立他的教会，现在彼得就是首批门徒的首之首，因为他认出耶稣就是尼赛亚，他得了这个任务要服侍，就是叫教会不会失去任何的恩赐。所以耶稣来宣告天国，首要就是要招聚一群的人能够活出新时代的生命。这个新时代的生命是怎样的呢？就是透过耶稣的出世，他的生命，他的死亡和他的复活来建立的。耶稣要使到彼得成为这个磐石，就要将教会建立在其上。耶稣说指出教会需要这样样才能够被建立的。但是这里讲到阴间的什么意思呢？阴间本身呢 是想试图呢去摧毁耶稣所建立，所以彼得要做的不是确保教会的安全，不是确保教会要存在在这里，相反是要令到教会忠于本身的使命，保证教会持守一个圣洁，这样教会的存在人就能够拯救。我们同样这样做就能够见证尼赛亚耶稣基督。刚才所说的阴间那个的门就是这个位置了，这个窿里面呢其实是以前呢有很多不同即是拜不同的神明，就是将动物啦或者人呢是献在这个窿里。耶稣将第十九节，耶稣将教会和天国的约誓联合起来，这样去讲，即是说教会是天国权柄在地上的执行者，天国就要透过教会，即是我们在地上扩展，而彼得和这帮的使徒在教会就能够发挥那个根基的作用，是因为他们能够运用这个的约誓行使天国的权柄。这个权柄是关乎了捆绑和释放，接着这里所说捆绑是代表恶，恶就要应该去制止和阻挡的，释放是代表好的意思，好的就应该是要给他有自由。要能够运用这些的权柄，门徒就要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当行在神所要行的事上面就能够带有神的权柄。所以这帮的使徒他们要把守天国的大门，是因为他们是教会的根基性的领袖来的，是带着权柄去传扬耶稣是基督这个道理。所以凡承认耶稣进入教会就能够通过教会进入天国，凡拒绝承认耶稣的人，这道门就会关闭，就会紧锁住，不给任何人入去。彼得正正是受到吩咐而要去看守教会，使到教会忠于他对耶稣所作的见证。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你们呢不可以对人说他是基督。门徒得到这个启示之后，对主耶稣是基督这个观念原来仍然都不清晰的，对主所说的话还是在头脑上面，他们观念中的基督并不是主所要他们认识的基督。耶稣嘱咐门徒， 唔好對人講佢係尼賽亞，係因為佢快要啟示自己，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就係喺下一段落，接住呢個段落係耶穌第一次宣告佢將要受死同埋復活。耶穌傳道就由加利利轉移到去耶路撒冷，將要遭受苦難，死喺十字架裏面。上面当进入耶路撒冷之前，耶稣提醒和吩咐这班跟随者要认清楚，要认真计算作门徒的代价，要有心理准备啊，或者要有勇气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过舍己的生活，直到他回来，这样就得到赏赐。有一节，从此，这是讲新的开始。耶稣开始预言他关乎他自己将要必成就的事。他必要上去耶路撒冷，在长老、祭司、长民视同下受很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其实耶稣之前已经暗示了他将会受死和复活的，就是要必须经过十架才进入荣耀。而在第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耶稣已经吩咐门徒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现在耶稣解释，人要明白对他是尼赛亚是什么意思，首先就是要愿意跟随他去到耶路撒冷。事实上耶稣不是要我们，不是要求我们相信他，他要求的门徒就是要跟随他以至于死。但是彼得有什么回应呢？彼得他未准备好，他以自己新的身份就将耶稣拉在旁边斥责耶稣。他很认真看到自己作为磐石的新的责任，尝试帮耶稣去传递一个正确的信息，关心他，担心耶稣，但他是成为斥责和背叛了耶稣。彼得完全不可以相信耶稣将会被一班宗教的领袖受这个击打，并且在罗马帝国的协助底下被杀。对他来说这个不是得胜，耶稣其实还有说第三日复活的，他第三日复活的，这个信息不能够安慰，为到彼得得到安心，也不是彼得所预期的那种德性啊。我们在彼得身上学到什么呢？原来要忠心就要由认罪开始，看到上主的带领，而不是好心做误事。廿三节，耶稣转过来就很严厉斥责彼得，指住他好像撒旦一样成为了耶稣的绊脚石，想要耶稣救他自己免于死，说他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彼得虽然认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失败在于他未能认出耶稣的人性就是神性。其实今天教会很多教会可能当中有很多仍然未能够认出耶稣就是永活上帝的儿子，未能够认出是因为我们不希望日常生活当中被打乱。相反，若果我们希望每一日忠心地去生活，耶稣就必会来打乱你的生活。另一方面，可能你会觉得作为基督徒不可以做这些，不可以做这些，好像很多界线，很多规矩。正正就好像之前彼得他被圣灵感动认主耶稣是基督， 佢系呢一刻，佢被魔鬼利用咗嚟试探耶稣。彼得嘅想法成为咗履行上帝心意嘅绊脚石。所以我哋唔好放大喺呢啲唔能够做，哦，唔可以做呢啲嘢，唔可以做呢啲嘢。好似耶稣指责彼得咁，其实佢都暗示咗佢嘅受苦系势在必行。耶稣完全体贴神嘅心意，完全唔看情面咁样去针对魔鬼。佢立刻拒绝咗彼得嗰个嘅劝阻。所以我们要应当随时顺从圣灵，求圣灵引导我们，掌管我们的心，免得我们有跌倒的可能。耶稣再没有跟彼得对话了，他转向全部的门徒，传递了一个，如果你要戴冠冕，就要背十字架，要得荣耀就要受苦，掌权之前必要先服侍。24节教导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不单止心灵当中信靠主，其实我们在意志上的抉择，行动上的跟从都需要的。因此主耶稣他指出四方面来教导门徒作门徒的条件。第一，舍己。舍己就是为主的缘故，在物质上面舍弃自己有的，为主的荣耀拒绝本应你可以接受那个的财物。就好像以利沙，他拒绝了乃曼这个礼物。穷寡妇，他献上一生的养生。还有就是舍弃肉身的生命。我们知道有史提凡，和第一个使徒雅各为主殉道。今天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我们的情感意志上面，也都可以写自己一些的权益和拣选，向神完全降服，听凭主的旨意。耶稣都曾经讲过，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心中的门徒是怎样的呢？耶稣指出自己正正是先受苦背负十字架，才能够作为荣耀的弥赛亚的掌权。仍要坚持跟从他的人，有耶稣门徒身份的人，亦都要一样是这样，要有心理准备，舍弃自己，并且与主一同受苦，才能够同主一同掌权。第二，背十字架，背起属于自己一个无形的十字架，是看不到的。意思就是耶稣的门徒要为福音或者他们的信仰付上代价，就好像耶稣说舍己，其实即是否定自己，不靠自己，还有背负。这里呢两个那个动词呢是过去不定时的时态命令式，意思就是要作一个终极的决定，来跟从我，就是现在的时态命令式动词。这里讲到就是门徒要天天持续跟从耶稣，是终身的决定，是终身的持守。背十字架是指到我们要专心为讨神喜悦，就是主那份受苦的心志。痛苦 是受人的逼迫或者有损的，拒绝罪和自己，忍受物质和精神上面的痛苦，所背的十字架需要由主的十字架所决定。 再者，我们呼被主呼召的时候呢，跟从主，其实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更加要留意，背起十字架是天天，亦都是各人背负自己的那个，不是坐在那里背负，是必须要背起和前行。第三就是信靠主的应许，廿五节，这个是主的应许来的。耶稣所说的意思就是世人会以世界来的提供来保，来确保自己的存在，保存自己的生命，这些人就会丧掉生命。相反，如果人得着生命，就要愿意为耶稣的缘故，为我，这里包括是福音，而丧掉生命。耶稣这里提到两种的生命，包括了什么呢？就是救和得着一个生命，另外另一个生命就是丧掉。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活在当下，是吧？较少人呢会想到当活在，即是活在现在，即是讲紧好少人想到呢当下你的生命是怎样，或者呢为到将来的生活而活。当然我是讲紧灵魂啦。所以呢，人要为将来的终极的结局而要在当下决定应该怎样去活。好像你很想有健康的身体，你就会做一些既定的保健的食物啦，食啦，或者做一些身体的检查。其实属灵生命都是一样，都是需要，不过我们往往都是忽略或者不理的。第四样就是轻看世界了。廿六节他在这里呢说，讲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其实没人能够赚得全世界，即使是可以，其实真的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亦都没益处。再想一想，得着这个世界又可能不至于失去生命，但是是否值得呢？你可能有几高位的，几风光的，人人都捧起你，但是有一日都会过去，到那时可能失去了将来的生命。更重要就是失去了和上帝同在的机会。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弃掉世界各样的权益享受的人就可以得救，而是他在世界和灵魂两者的价值作一个比较。虽然赚得全世界，但是却比不上得着灵魂那份的宝贵。若果一切为将来的灵魂享受而今日牺牲谦卑去服侍人，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个是自暂自轻的苦楚。作者马太在这里很想读者去反思这个的议题。人即使赚取全世界，但赔上生命，是没有人可以将生命赎回来的，根本已经没了。所以自保会带来自毁，舍己就带来自我成全。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意思就是门徒跟从主，舍己背起十字架，轻看世界的人生，但在耶稣和众使者一起荣耀在来的时候，门徒必得着报偿。行为这里耶稣的意思是这样说，他说凡将他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来讲， 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所当为一个维持的行为来的。我们有没有因为耶稣而被耻笑呢？在路加福音9章27节提到必看见神的国，以及这一段27节降临，正正是指向来紧17节那里讲到六天之后出现了耶稣登山变像这个的景况，门徒当中将会有人得见神国的荣耀，正叫人知道将来耶稣再来的景象，亦都坚定彼得对基督将来满有能力临到这个地上的指望。圣洁的拉比耶稣，他带班门徒去到该撒利亚腓立比，他们至少要在这里逗留6日。在这里这个地点很重要，6日，因为主耶稣故意在这里向门徒要预言他要受难要复活，并且呼召门徒，亦都是门徒首次承认耶稣是基督这个身份。耶稣带门徒走遍了以色列各城各乡，现在他将要带门徒去到耶路撒冷，去面对密谋杀害耶稣的人。耶稣清楚向门徒指示他们所搭这个旅程是怎样一回事，亦都没有强迫他们要他们跟从耶稣的，只不过当他们愿意跟从主的时候，他们最后却是撇弃主。弟兄姊妹，你对主的认识有没有偏差？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为自己加一点点的宗教的色彩？回教会应该是好人才又会回来的了，信耶稣是一个寄托来的，这样的人说，你会不会都是这样说呢？信耶稣是一个寄托来的。我想说这些是不信的人才讲的，是不是为了加入一个宗教的制度要被这个宗教的群体去接纳呢？又或者找一个宗教的领袖师傅，然后就任由他决定自己怎样行出天父的心意。没错，有人可以跟作榜样是好的，但是不要成为崇拜这个人而没有了耶稣在你心中的首位。这样的信仰和拜偶像是没有分别的，要认真地认识耶稣，从心底里面确信认知他就是你的基督，是永生上帝的神的儿子，来跟从他以至于死。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反复说明，就是他要经过十字架才进到荣耀这个真理，是包括了他的降生、受死、复活、再来。耶稣基督再来不单单是救主，他是来要审判，他不是卑微地出现，而是带有荣耀地去降临，藉此激励我们有这份的盼望，进到他的荣耀的里面，就是要忠心跟随他。主耶稣提醒我们每个人将来都要跟他一起结连，人人都要好像他一样。十字架的道路是今生要走的路，荣耀和赏赐是将来耶稣再来才临到。让我们谨记认清耶稣的教诲，全心信靠基督，就是宣认耶稣是基督。面对自己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什么？就是门徒的生命，首要好好去学习和理解为主受苦受死。虽然事情未发生，即是主未回来，但我们的心态上要怎样呢？首要就是要体贴上帝，舍己为主丧掉生命，行为要谨慎，作信靠主的人。愿神在我们心中不断提醒我们要作祂的跟随者。